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为大家主持一个小时对话粤语节目。首先请收听越南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带给大家的有媒体质问最高法院保守大法官为什么不作为，民主党战略家举报德萨斯州拜登团队录音曝光，美参议员表示绝对不准许州长成为独裁者。网络杂志美国思想家12月25日刊登文章质问联邦最高法院新保守派大法官对选举中的违法为什么不作为，他们的行为可能会导致自由公正的选举一去不复返，令美国宪法失效。文章说，新的最高法院法官必须意识到美国宪法不单止受到无政府主义者的攻击，而且还受到众多政客和媒体的攻击，言论自由、拥有枪械权和财产权亦都受到攻击。由根本上来说，我们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越来越被否定。几个大城市都发生了极端暴力，州长和市长都没有抵制，甚至还怂恿。有人已经失去了性命。此外，苏联摧毁了很多商业，剥夺了那些企业家的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有报道说，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怕引发骚乱，要告诉其他大法官知怎样投票。他这样做就说明他没有坚持宪法的决心。而资深的保守派大法官阿里托和托马斯在对德萨斯州的议案结果表达异议的时候，表明他们愿意听取这件案。那为什么新大法官不效法阿里托和托马斯呢？在美国，暴力的威胁始终存在，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反暴力的法律和执法人员来执法的原因。如果最高法院根据暴力的威胁而作出裁决，这样实施暴力的人将会有恃无恐，法律将会变得无关重要。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我们看到州长和市长拒绝面对暴力，甚至宽恕暴力。因此只有通过自由和公正的选举，政客才能够被追究责任，并且在必要时被罢免，被负责任的人取代他们的位置。文章认为，总统大选是确保宪法得到维护的最重要的选举。在无数无可否认的证据表明存在大量的欺诈行为，咁不单止损害咗进行自由同埋公正选举嘅其他州份，仲损害咗嗰啲摇摆州份里面选票被否决嘅选民。法律已经被违反咗，但係不幸嘅係司法部喺度逃避责任，甚至都唔对嗰啲违法者进行调查，更加唔使讲话起诉啦。因此睇嚟，只有联邦最高法院里面的保守派大法官才能够保护我们的宪法。文章还说，如果今次的欺诈被容忍，将来那些已经作出过欺诈行为的人会改变他们的策略，令他们更难被发现，欺诈将会变得普遍和永久。此外，一些民主党人还宣称打算取消选举人团，俾非法移民成为公民，并且增加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数，从而能够有效地控制未来的选举， 并且能够破坏宪法。而实现这些只需要一次欺诈性的选举就可以了。文章评论说，至少在表面上来看，罗伯茨无权命令其他大法官怎样投票。为什么新的保守大法官不考虑他们裁决的后果呢？很难想象最高法院新的大法官不在乎未来和他的声誉。如果他们选择不履行他们的职责，他们的不作为将会受到我们千千万万人的谴责。这个是特别痛苦的谴责，因为我们曾经是他们最热心的支持者。更为严重的谴责将会来自欧洲各地成千上万阵亡战士孤独的白色十字架。他们将会永远悄然无声地谴责那些新的保守派大法官的失职。我们牺牲的爱国者的声音将会是响亮而清澈的。我们愿意为自由而献出生命。难道你们至少不能够写几句说话吗？民主党政治战略家达米恩·琼斯日前爆料，拜登竞选团队的德萨斯州政治总监达拉斯·琼斯在该州的哈里斯县策划了大规模的选票收割，因此被 FBI 审讯了两日。举报人达米恩·琼斯是极左的前德萨斯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奥罗克在2018年竞选团队的地区政治总监，他的举报显得特别有意义。达米恩·琼斯向国家档案独家提供了一段录音，在录音中他详细介绍了达拉斯·琼斯的欺诈活动和他为拜登工作的情况。报道中还披露了2020年哈里斯县出现的大量欺诈证据，包括相片和证词，以及和拜登竞选活动的直接联系。哈里斯县是全美第三大投票县，大约有250万选民。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民主党以20万票的优势控制了哈里斯县。上个周末，达拉斯·琼斯被 FBI 带走，并且进行了两日的审讯，之后他被拜登团队解雇。报道引述内部人士的消息透露，有20名私人调查员参与了调查哈里斯县办公室进行的非法投票活动。调查结果显示，这个是企图破坏德萨斯州投票结果的活动。他的主谋包括民主党籍院长和民主党籍州参议员迈尔斯。他们有两名指挥者，一个是侯斯顿房地产商沃马克，另一个就是拜登竞选团队负责德萨斯州竞选任务的达拉斯·琼斯。这两个指挥雇用了几十名工作人员为他们收割选票。在通常的情况下，他们会假扮成人口普查工作人员，在养老院、露宿者中心、贫困的街区逐家逐户收割邮寄选票，然后他们在商店门口提供50美元的礼品卡，找人将收割到的邮寄选票送到当地邮局签名并且邮寄。他们亦会在多个地点举行关于邮寄选票的活动，找人在收集到的邮寄选票上伪造签名。根据德萨斯州选举法，收割选票属于二级重罪。相关的证据已经提交了给当地检察官奥格，但是遗憾的是，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奥格收受了大金主索罗斯资助的组织所提供的大量政治捐款，因此奥格办公室根本不想受理这宗刑事申诉。目前所有的证据以及证词都已经被送到德萨斯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的办公室。这些证据包括一份宣誓证词和一名有30年资历的黑人警察的相片。另外，哈里斯县首席选举官民主党人霍林斯曾经指令准许向所有65岁或者以上的个人邮寄选票，而德萨斯州选举法规定个人必须预先申请邮寄选票，然后选票才能够寄出。 美国各地好多州长都有在不同程度上关闭小企业，理由是本地的新冠病毒确诊人数增加。好多小企业的业主表示，封锁措施令他们陷入财务危机，大家需要生存下去。坎塔基州联邦参议员德兰保罗10月25号上周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我们绝对不应该准许州长独揽权力关闭社会经济。保罗接受 Newsmax 采访的时候表示，没人认为州长可以在某程度上成为掌管经济的独裁者。我所在的肯塔基州，大家不能够在室内用膳，不能够在户外用膳，小孩不能够上学，现在这里比纽约还差。即使所有科学依据和以往的证据都显示，在学校开放期间并未出现病例激增，但是州长还是关闭了学校。肯塔基州长巴舍尔早前下令实施包括必须戴口罩或者面罩才能够进行小型私人聚会。健身室等小型室内营业场所的顾客人数只能按照最少容量，餐饮只能够外卖，学生不能够回学校上堂。保罗表示，这些州长之所以关闭经济，是因为他们正持续获得联邦政府的刺激资金，包括最近的救助法案。纽约市长白思豪和州长库默只会在洗晒其他人的钱的时候才开放经济。我们不应该再给钱各州份，我们不应该奖励这些恶劣的行为。的确，目前可能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恶劣的时期，因为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上。最新政府的数据显示，美国超过3/4的小型企业因为疫情遭受了中等以上程度的冲击，其中住宿和餐饮行业所受到的冲击程度最为严重。除了小企业之外，其土场所也都受限制令的影响。在加州，基督教、新教、犹太教以及其他一些宗教组织被禁止举行任何形式的室内聚集活动。保罗表示，州长都应该提出好的建议，而不是一味限制第一修正案赋予的权利。保罗说，我并不是说没有好的建议，如果一位85岁的老人家问我应不应该去教堂坐在那里2小时，我会说最好不要去，但是我绝对不会强制说你不要去教堂，我绝对不会强制关闭教堂，绝对不会强制关闭宗教学校。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星越南新闻主持人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同大家分享的主要内容有：平安夜不平安，川普单挑麦康奈尔，怒批 Twitter， 突发事件，圣诞节清晨汽车炸弹震撼田纳西首府，全球智商最高的人话拒绝接受拜登合法胜选，民意分裂，罗杰斯通被特赦后提告美司法。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川普总统当地时间10月24号平安夜的晚上发起了一场 Twitter 风暴，推文入面怒轰以麦康奈尔为首的共和党人忘恩负义，并誓言永不忘记。他称自己在这场大选中挽救了8个参议员席位，共和党人现在就食碗面反碗底，看着他独自同民主党对抗。总统在推特上写道，我在这场充满不诚信和诸多问题的总统大选中至少救回8个共和党参议院席位，当中还包括麦康奈尔。现在他们几乎全坐在后面，眼白白看着我对抗狡猾阴险的仇敌极左派民主党，对此我永远不会忘记。 作为参院共和党领袖的麦康奈尔，在这个月15号首次公开称拜登为总统当选人，而被很多人认为是对川普总统的背叛。他说，我要恭喜总统当选人拜登，我们很多人原本希望今次总统选举有不同的结果，但现在选举人团已经讲话了。在此之前，总统还发了推文抨击选举中的造假不是一个阴谋论，而是事实。川普还将他的枪口瞄准了推特本身，推特为很多声称涉嫌问题选举的帖都打上了标签。川普说，推特疯狂地威武着其次，努力甚至压制真相，这个只能够表明他们有多危险，他们故意扼杀言论自由，这个对我们的国家来讲非常危险。国会知不知道这个就是共产主义的开始？我们必须废除第230条款。美联社报道，总统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及其他一些坚定的盟友随空军一号一起抵达佛罗里达棕榈滩的海湖庄园度过圣诞节。川普总统在推文里面这样描述的，今日在佛罗里达州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每个人都在问共和党人为什么不为民主党偷走了被篡改的总统选举这一事实而斗争。但是川普总统显然无为此而放弃努力。就前一日10月23号，宾夕法尼亚州的几位共和党籍州参议员在椭圆形办公室同川普总统会面，他们一起讨论了宾夕法尼亚州的选举问题。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杜格马斯特里亚诺，他事后表示，从来都没见过哪个比川普更坚定更有决心，因为真相站在他这边。马斯特里亚诺表示，总统先生心意相当坚决，我们需要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说，这群州立法者向川普总统说明了他们的各种担忧，比如在夜半时分，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计入了57万张选票，在此期间大约只有3200张选票计给川普。会面中还倾到，如果刚刚在这里发生的事情都没办法修正，未来又怎能够修正呢？马斯特里亚诺表示，这个并不关乎到川普，而是关乎美国的政体。如果允许这种情况存在，美国会怎样呢？10月14号，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人提交了一份对决选举人名单，其他6个州亦为川普提出了对决选举人，包括威斯康辛州、密歇根州、乔治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新墨西哥州。以莫布鲁克斯为首的很多众议院共和党人已经表示，他们计划在1月6号国会召集确认清点选举人团票时挑战总统选举的结果。10月25号圣诞节早上，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市中心发生严重爆炸事件，爆炸引发周围区域产生明显震动，至少3人受伤。据警方称，今次爆炸事件似乎是属于蓄意行为。纳什维尔大都会警察局说，今次严重爆炸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10月25号上午6:30左右，停泊在纳什维尔第二街建筑物外的一辆露营车突然爆炸，爆炸威力强大并波及附近建筑物，地上布满炸断的树枝和玻璃碎片，浓烟直冲天际，有汽车残骸起火焚烧。目击者莫科伊指爆炸在寓所前边发生，他说至少3架汽车被烈火吞噬，不少人事后感到十分惊讶，又指爆炸几乎摧毁整条街道。警察和消防员在联邦人员的协助下调查了现场，之后当地执法部门封锁市区街道。警察局在推特上发文称，这个似乎是故意的。田纳西州州长比尔里亦在推文入面写道，今日清晨纳什维尔市中心第二大道和商业街附近发生爆炸事件，联邦、州和地方执法部门合作，正在现场进行调查，我们认为是蓄意的行为。 目前警察局正在同联邦调查局 FBI 同酒精、烟草、枪支同炸药局一起进行调查。纳什维尔市长库珀表示，爆炸原因仍在调查，稍后公布更多资讯。爆炸现场附近10个街口已经封闭，至少30人需要撤离。消防员呼吁距离现场两个街口的市民留在家中，以防再次发生爆炸。警方拆除炸弹小组已经抵达现场搜索。2020美国大选至今争议不断，川普总统竞选团队和他的支持者不断提出各种质疑，发布分享民主党人涉嫌大选舞弊的视频，呼吁停止盗窃美国大选。全球智商最高的人，现年68岁的克里斯托弗兰金称，他不承认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合法胜选。10月24号，兰金在个人推特上发文，谈及川普总统最新的致辞以及美国大选事件。这个礼拜，兰金公开发推文宣称不接受拜登合法当选。他写道，包括我在内的很多美国公民都不会接受好像拜登或哈里斯这样的骗子来担任国家领导人，最好为这些麻烦做好准备。兰金还认为可能需要进行第二次选举，他称之为纠正性选举。美国媒体国家脉搏报道，兰金的智商高达200，高过爱因斯坦，并同莫扎特、牛顿、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相提并论，被认为是美国乃至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其实对于拜登合法胜选的不认同感亦普遍存在，已经造成民意分裂。今日美国 USA Today 和萨福克大学在10月24号公布的民调数据显示，有 96% 的民主党人认为拜登是公平当选的，但是 78% 的共和党人认为拜登不是合法当选的总统，甚至 3% 的民主党人亦说拜登的获胜并不合法。这项调查对来自全美各地的1000名注册选民进行了现场电话采访，调查中还问及川普总统现在是否应该认输。有 57% 的共和党人表示现在不是川普放弃争取公正选举的时候。此外，密歇根州州长格里琴·惠特默一度被认为有望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竞选伙伴。此前，惠特默一直在回避这个话题，最近他在接受采访时对此给予了肯定答复。惠特默说，拜登强烈考虑让他成为竞选搭档的可能性，这个令他感到惊讶。他向媒体透露，拜登最终没有找他，令他松了口气。12月23号获得川普总统赦免的罗杰斯通宣布，他将对司法部提出2500万美元的诉讼，同时他的律师将投诉司法部一些主要官员行为不当。斯通在社交网站 Parler 上发帖说，我的赦免条款允许我起诉司法部罗伯特·穆勒、詹姆斯·科米、约翰·布伦南、罗德·罗森斯坦等至少9个被告。他还补充说，我将前司法部长比尔·巴尔列入诉讼，我将亲自处理对他的交叉询问。斯通是美国总统川普的前政治顾问，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对2016年总统大选涉嫌通俄进行调查，川普的几位助手面临指控，斯通是其中之一。他在2019年1月被捕，同年2月份被判处3年4个月的监禁。2019年11月，他被指控的7项罪名全部成立，包括妨碍、干扰证人和向国会作虚假陈述。斯通认为，负责审理他案件的法官根据穆勒报告中被删除的部分，隐藏了为他开脱罪责的证据。而他们在报告中承认，他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和俄罗斯、维基解密或朱利安尼、阿桑奇勾结。川普总统一直在指责斯通案，并通过推特表达他的担忧，认为斯通受到非常不公平的待遇。特别检察官穆勒经过22个月的调查， 最后的结论是没有证据表明川普竞选团队和俄罗斯同谋。另外两人乔治·帕帕多普洛斯和阿里克斯·范德兹雅恩亦由于穆勒的通俄门调查受到指控，他们亦都获得川普总统的赦免。好了，这一节的越南新闻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次再会。
接着是科技新闻。
下面是一组科技消息。科学家发现与早发性痴呆有关的白细胞突变。研究人员发明全新感应设备，通过 AI 识别手势。苹果已预订台积电3纳米芯片，将用于 iPad、Mac。Neuro 获得加州首个商用自动驾驶送货许可，但仅限硅谷部分地区。美国 5G 频谱拍卖价格已达664亿美金，创下新高。Zoom 可能推出电子邮件服务和日历应用程序，和 Google 与微软竞争。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礼拜三的报道说，来自都柏林圣三一大学的科学家领导的新研究，着手调查了一种非常罕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成年发病的白质脑病合并轴索球样变和果粒样胶质细胞 ALSP 的机制。ALSP 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疾病，它和 Alzheimer's 病有很多相同的病理特征，但出现的年龄要小得多，可能40出头就会出现，并且在5到10年内引起快速的神经变性。研究团队发现某些 CSF1R 突变会导致巨细细胞，即一种常见的白血球的异常活动。这些功能失调的白细胞会破坏血脑屏障，可能会推动神经系统的逐渐退化。研究人员认为这个特别的发现可以令到科学家专注于白血球功能障碍，驱动血脑屏障损伤。新研究的第一作者Connor Delaney 表示，我们的数据表明修改白血球功能可能对进行性神经退行性疾病具有治疗意义。加大 Berkeley 分校的研究人员发明了一种装置，利用可穿戴传感器和人工智能软件来确定一个人想要做出的手势。这个是一种包含有芯片类似薄膜的装置，包裹在人的手臂上。设备不需要使用键盘和鼠标就可以控制计算机。另外，这个系统的应用方向还有代替方向盘的作用。在医疗方面，截肢患者能够使用这种装置控制假肢或设备。研究人员表示，他们的团队创建了一个灵活的臂带，能够读取前臂上64个点的电信号。先等这套系统的算法进行学习，等它记住从手臂上感应到的信号与手势之间的关系。这些信号被输入到一个用人工智能算法编程的电子芯片，然后这个算法可以将从前臂收集到的信号与特定的手势联系起来。苹果已经预订了台积电的3纳米芯片，计划在2022年亦在 iPad 上引用和 Mac 产品相同的 M 系列处理器，以用于增强 iPad 和 Mac 等需要强悍性能产品的竞争力。之前苹果曾经推出搭载自然 ARM 处理器的 Mac 产品，虽然发布之初很多人并不看好这个产品，但是有分析师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第三季度苹果 Mac 产品线的营收同比增长了 50%， 从侧面说明了苹果自然 ARM 处理器已经足以应付市场的需求。 而台积电之前发布公告话，自家的三纳米生产线预计2022年开始量产，初期月产能仅为50,000片。这个同苹果最新的产品规划可谓不谋而合。礼拜三，自动驾驶公司 Neuro 获准在加州部署自动驾驶送货汽车，允许收取费用并获得送货补偿。从加州机动车辆管理局 DMV 官网公布的消息来看， Neuro 在加州提供自动驾驶送货服务存在诸多的限制，譬如车辆的运行速度、运行范围等方面。信息显示， Neuro 的自动驾驶送货车辆只能够在硅谷指定的区域内运行，具体来讲是在 Santa Clara 和 San Mateo 这两个县内的指定区域，并且只能够在地面道路运行。除此之外， Neuro 提供自动驾驶送货的车辆只能够在限速35英里的街道上行驶，运行速度是不可以超过25英里，并且要求天气状况良好。礼拜三的消息，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正在拍卖适用于 5G 网络建设的 3.7-4 兆赫频谱。虽然拍卖还未结束，但是目前的拍卖价格已经打破了之前的无线频谱拍卖纪录。截至到礼拜三，美国 3.7-4 赫兆频谱的竞拍价格已经达到了$664 亿，超过了2015年用于 4G 网络的中段频谱$449 亿的拍卖价格。据悉，由于拍卖仍然在进行，所以这一段无线频谱的拍卖价格预计还会更高。有报道表示， AT&T 和 Verizon 这两大电信运营商被认为是主要的竞拍者，但 Dish Network 等卫星公司和康卡斯特、Charter 等有线电视运营商亦被认为在参与这一部分频谱资源的竞拍。据悉，这部分频谱拍卖预计在明年1月结束，最终的拍卖结果将在结束后几日公布。视频会议软件公司 Zoom 可能会推出电子邮件服务和日历应用程序，与 Google 和微软展开竞争。有报道说，该公司现在正在寻求将它的业务扩展到视频会议之外的新领域，特别是电子邮件和日历服务。目前 Zoom 正在开发电子邮件产品，最早可能明年开始测试。不过目前还不清楚这家公司的日历应用程序是否正在开发。目前 Zoom 视频会议应用最大的两个竞争对手是 Google Mail 和微软，这两家竞争对手都为用户提供电子邮件和日历服务以及视频会议服务。据悉，由于疫情大流行带来的远程工作空前激增，视频会议需求亦随之大增，而其中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就是 Zoom。 Zoom 公司股价今年以来累计上升了500%以上。
最后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这一集我跟大家谈一谈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人的生平的，他就是香港苹果日报的老板兼创办人黎智英先生的，他也是被人叫去做香港的传媒大亨的。几个礼拜之前他是被香港警方逮捕的，当时就是说是苹果办公大楼这个租务的问题就去拉他的，之后就加控他是犯了国安法，勾结外国势力的，一直都不给他保释，扣留了他大概是20日左右，终于就在香港时间23号就给他保释回家了。 嗱，咁啊，黎智英二年就72岁啦。咁一个啊，我就所以呢一集咧就会同阿叶晚峰咧就会同大家介绍下黎智英嘅生平嘅。叶晚峰讲讲啊，黎智英嗰个童年系点开始嘅咧？
黎智英咧就1948年喺广州出世噶。咁佢家庭咧当时系富裕噶。咁啊，父亲咧做航运生意嘅，有6条船咁多嘅。咁啊，但系佢老豆咧就好多情嘅，好多妻妾噶。咁黎智英嘅母亲咧就系妾室之一。咁啊，但系咧佢就受过教育噶，会写文章噶。育有7子女添。咁啊，1949年解放啦。咁啊，黎智英嘅老豆咧喺大概1950年左右咧，就带住所有嘅钱啦，同埋部分嘅妻妾咧，就逃咗去香港嘅。咁啊，黎智英嘅母亲同埋佢7个仔女咧，就系留低喺翻广州嘅。咁啊，生活啊，当然啊艰苦啦吓。咁啊，及后咧就黎智英嘅母亲咧，可能因为知书识礼啊，识得读过书啦，就俾人斗嘅，系跪玻璃啊，最后咧仲要判呢个劳改噶。咁啊，黎智英较年长嗰啲兄姐咧、兄弟姊妹咧，就系、是、各散东西啦。咁留翻喺翻广州嗰间佢哋祖屋咧，就系、是、只有黎智英同埋佢个孖生妹妹，仲有一个咧弱智嘅家姐噶。咁啊，当时黎智英只有8、9岁嘅啫，咁家中冇成年人啊，咁唯有黎智英咧就当做当家啦，咁啊负起照顾自己同埋姐妹嘅责任啦。
哇，得8、9岁嘅男仔啊吓，仲要养一个妹妹同埋个家姐添，咁啊佢点样生活，点生存到咧？
系非常之艰苦噶啦，肯定噶啦，咁啊为咗有嘢落肚，有嘢食咧，去偷嘢啦，譬如偷人晒紧嘅衫啦，拎去卖啦，当然亦俾人捉过啦，俾人打餐啦，咁亦都有去卖烟仔啊，戏院卖飞啊，火车站帮人搬行李啊，各种各样嗰啲咁嘅活，嗰啲咁嘅工作都做过噶。咁啊喺咁嘅生，但系喺咁样嘅生存环境下咧，训练到黎智英就非常之灵活啦、醒目啦，善于咧就系、是、揣摩别人嘅心态啦，亦都晓得分析形势，几时要走佬，几时要几时要逃跑啊？呢啲佢好得好清楚，甚至咧。为咗生存咧，有时会不择手段添啊！咁佢呢一种咁嘅从呢种艰苦生活磨练出嚟嘅技巧咧，喺佢日后做生意咧都有大派用场噶。譬如啊，去做《苹果日报》咁计啊，啱啱开始嗰时，1995年嗰时，为咗打开局面咧，佢咧就系、是、用嗰啲狗仔队咧跟踪嗰啲报道目标嘅。咁啊，内容咧好多时候夸张啊、煽情啊，吓、当时啊引起香港社会咧好大嘅争议，好多人都哇指责黎智英，哇你咁搞法啊，不择手段啦、啊，为咗生意系嘛？但系黎智英话我哋嘅宗旨系观读者中意睇乜嘢，我哋就报道乜嘢噶。咁佢呢种咁嘅做事方式，确系受到好多读者嘅受落、啊。佢嘅《苹果日报》嘅受欢迎程度与日俱增噶。慢慢咧，令到其他传媒都仿效啦，逐渐咧就根本就改变咗香港嗰啲传媒嘅生态啦。
嗱，咁黎智英8、9岁就开始出嚟吓做街童去揾食嘅，仲要养屋企添。咁啊，梗系自然学得系好醒目啦。咁但系除咗话醒目之外咧，黎智英有啲咩特别嘅地方咧，系同第二啲街童唔同嘅咧？
嗱，黎智英咧就好有原则嘅，细细个已经好有原则嘅。嗱，讲一个故事嚟听啊。有一次咧，佢就戏院度卖飞，咁啊卖咗飞之后收咗人钱啦，咁去攞飞啦。因为咧，佢啲飞永远都唔会放喺自己身上，系放喺第二度嘅。因住咧，因为怕俾人抢啊嘛。佢年纪细啊，得嗰时得9岁啫嘛。啊，咁啊攞到飞之后咧，咁啊翻戏院交飞俾人啦。喺过马路嗰时咧，就俾架单车撞得好伤嘅，流好多血嘅。但佢仍然继续咧去戏院度交飞俾人噶。咁同佢买飞嘅人睇见佢咁样情况，都吓咗一跳啦。仲话哇，你仲嚟交飞俾我？你快啲翻去治疗伤口啦，包扎伤口啦。黎智英话：我应承咗俾飞俾你哋噶嘛，所以我点都会嚟嘅。 咁可见啊，黎智英咧系好重承诺嘅人，因此咧佢系可以办大事有成就啦。如果佢系嗰啲言而无信嘅，咁啊佢可能永远都系做个街童嘅啫噃，系嘛？
咁啊冇错，一诺千金啊吓，唔系下排轻轻嘅人。嗱，咁佢喺广州啦，咁乜嘢令到佢系去咗香港咧？
咁啊，亦都系喺做街童嘅时候啦，有一次咧就去火车站度帮人搬行李噶。咁嗰次咧就帮一个香衣着好光鲜嘅香港人搬行李啦。咁香港人咧对佢非常之好噶，就唔系当佢孤呢咁使噶。而且咧搬完之后咧，俾咗小费之外，仲俾佢一粒朱古力食噶。咁啊，黎智英放咗落口里边，哇！佢从来冇食过咁好食嘅嘢，觉得朱古力系全世界最美、最好食嘅嘢嚟噶，最美味嘅食物嚟噶啦。咁啊，当时认为啊，香港啊，呢位香港人就咁好啦吓。咁又可以食到啊咁美味嘅嘢，咁佢肯定咧就系香港系全世界最好嘅地方，所以咧当时啊立下呢一个一个志向啦，就一定要去香港噶啦，迟早一定要去香港。咁啊，佢呢个就系咁样
立咗呢个心啦，
系啦，立咗呢个心啦，咁咪终于啊去咗香港啦，系嘛？
咁啊。在当时在广州去香港，特别对一个吓得咁当时得几多岁啊？十二岁到嘅啫，系咪？
去香港时，食朱古力嗰时未到十二岁噶，去到十二岁嗰时咧，佢阿妈就劳改放咗出嚟啦。咁啊咧，佢就嗰时就佢阿妈出咗嚟，佢就可以走啦，可以有人照顾啲姐妹啦嘛。咁啊，同佢阿妈讲啊，咁我要去香港。当时梗系吓咗阿妈一跳啦，系嘛？
冇错，真系咁小年纪吓，咁决心要去香港，亦都唔容易噶。佢点去到香港咧？
呢、這个真系好讲，佢真系好有过人嘅勇气同埋决心噶啦，同埋好坚强嘅自信啊！一个十二岁嘅人啦，咁啊，点样会有个机缘落到香港呢？咁好多版本噶，佢黎智英咧受过不同嘅采访咧，都有不同嘅版本噶吓。咁咧，可见咧，黎智英咧喺做街童嗰时咧，就系嗰啲咁嘅技巧啦，就有时咧兴之所至咧，会作古仔话俾你听嘅喎吓。咁啊嗱，但系根据咧一个就系志云饭局，志云饭局系香港一个电视台一个节目嚟噶，访谈节目嚟访问佢嘅。咁根据那个版本就咁讲嘅，佢间屋咧就系、是、解放后咧就俾共产党征用咗啦，咁啊佢哋一家人咧同佢阿妈咧只系住翻个工人房嘅啫，其余啲啊分晒俾其他啲无产阶级住嘅，咁一个女仔咧一个女士啊住喺隔篱房噶啦，咁咧就有一个做海关嘅咧成日嚟搵呢个想即系追呢、這个女士啦，咁啊成日嚟搵佢嘅，咁咧亦都咧。就叫呢、這个黎智英呢就帮佢監視呢个女士嘅，有乜嘢搵人搵佢呀，做乜嘢呢，一知道呢就报料俾佢听嘅。咁黎智英报咗一段时间之后呢，就问呢个人啦，喂，我想去香港，你可唔可以帮我整个通行证去香港呀？咁你做海关嘅人就哇，香港呀唔得，香港你呀非常之重要嘅地方，好难攞到嘅，澳门就有商量。咁黎智英话：，咦，咁澳门有冇用啊？去咗澳门去唔到香港啊？咁佢个做海关咁啊，好易嘅啫。去到澳门咧，你偷渡咧，搭渔船咧，就好容易去到香港噶啦。咁黎智英话：，咦，咁都好啊，咁帮我整个澳门嘅通行证啦。啊，咁咧就根据个版本咧，佢就去咗澳门噶啦。咁咧就系、是、喺澳门咧，就系、是、因为佢系有街童嘅经验啦，咁啊揾到蛇头啊，咁啊个蛇头啊喺香港啊揾到佢阿姨啊，咁啊最嬲咩咧？就系、是、坐啲渔船啦，咁啊去咗香港，咁啊阿姨啊俾钱，俾咗300几蚊嘅。咁佢阿姨第二日咧就带住呢个黎智英咧就去深水埗啦，个福荣街一间手物厂度咧做学徒啦。咁啊，嗰度包食包住啊，每个月人工咧就8.5嘅。
系，我记得深水埗嗰时有好多呢啲制衣厂啊，做手物啊咁嘅。嗱，咁当时嗰个香港咧，其实好多人嘅生活都好贫困嘅。
系。
咁啊，阿黎智英喺嗰度做手物厂嘅学徒咧，个生活又点咧？
哦，佢就系、是、因为个人好醒目啦，咁啊好聪明嘅人啊，黎智英啊，所以学嘢就好快嘅。 仲有咧，就好多人咧都想揾佢帮手嘅，譬如揾佢收字花啊，收外围马篮啊，仲有人啊揾佢想揾佢卖贩毒添，叫佢帮手卖红丸嘅。咁样佢又帮人收字花，帮人卖呢个收外围马篮，但系咧就贩毒咧，佢就拒绝咗啦。咁你可以见到咧，细细个佢都知道红线喺边度啦，
好有
轻重啦，
好有原则嘅人，但系佢都好有胆量，即系嗰阵时佢肯收外围马马篮咁细嘅年纪咧，即系都好有胆量。
系啊，
嗱，咁即系讲起啦，咁其实佢冇咩点受过咩嘅特别嘅教育啦，一路都系做街童啊咁样样。咁但系你听佢而家接受访问咧，佢啲英文系非常之好，非常之流利嘅。咁、究竟佢点学到英文嘅咧？
其实咧，佢咧就系、去到香港之后好快，佢好醒目啊嘛，一睇就知道。咦，喺香港你要搵份高入息嘅工作咧，你一定要识英文啊！咁所以咧，佢就搵机会去学英文。当时个厂里面一个管货仓嘅人咧，佢曾经系一个退，系一个退休嘅英文教师嚟嘅。咁咧，佢就求呢位货仓管理人啦，就教佢英文。咁呢个人都好好嘅，咁啊教佢嘅，教佢啲好简单英文啦。你知香港嘅学英文第一课就系 This is a pen， 咁啊 This is a man， and this is a pen 定乜嘢啊？我都唔记得咗啦。咁咧就系、亦都教佢咧用字典啦，吓学拼音啦。咁啊一些少入。初步入門嚟噶，但係咧，因為佢個每工作每日由朝咧一早起身做到晚，做到完咧做到收工，沖完涼九點幾。喺咁情況之下咧，佢個進度非常就唔係好理想啦。咁啊嚇，咁嘅情況。
好啦，嗱，咁啊唔係好理想啦。咁而家我到休息時間，休息之後就同大家再追蹤究竟黎智英點樣學好英文嘅。咁我哋休息之後同大家再見面。
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慧，
我叶万峰。
好啦，而家就再追踪啦。嗱，咁黎智英做嘢嗰度嗰个货仓个管理人教佢英文，但系因为黎智英太过忙啦吓，即系日收完工已经系好晏好攰啦。咁啊进咁啊学英文嘅进展系非常之慢。咁啊，终于系点样学好英文嘅咧？
咁咧，因为佢工作关系咧，经常咧要攞啲样板咧去中环啲洋行度咧俾人睇噶。咁喺咁嘅环境下咧，就识咗几位年轻嘅。朋友啦，咁呢啲咧喺中環嗰度洋行度做嘅，當然咧佢哋著西裝啊，識英文啦、打扮得好光鮮噶。咁啊，從佢哋嘅談吐啊、個內容啊，同埋知識各方面咧，黎智英發覺自己相差個層次嘅境界相差好遠、啊，所以咧佢即刻立志啦，要提升自己嘅素養同埋層次啦。咁咧佢開始咧就係、首先咧就係、同呢班年青人看齊，雖然自己冇西裝著咧，佢每日咧都係一早起身沖涼洗頭，啲衫咧燙到不直，燙到即係不直咁佢先著噶。咁整個人咧就俾人一個好骨子嘅感覺噶。咁而且咧就發奮學英文啊，佢知道英文一定要識噶。咁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咁嘅推動之下咧。佢英文嘅進步咧係神速噶，幾個月之後咧，用呢個字有足字典幫助之下咧，佢係可以睇得懂啊《雙城記》啲咁嘅名著噶喎。
我都記得以前香港中學咧，《雙城記》係中學嘅英文課本之一嚟嘅。
係啊，
咁佢居然自己可以自學到，真係好唔簡單。
咁佢可能就係我哋中學嗰學嗰時嗰啲啦 ，simplify 咗嗰種啦，就唔係原著嗰種狄更斯嗰種，但係都好
了不起啦，
好了不起噶啦嚇。咁嘅情況之下咧，嗱佢當然啦，佢開始自學英文之後咧。佢自學呢種習慣咧，一生人係完全冇停止過噶。佢除咗學英文之後，以後咧就更加學各方各面知識嘅書噶。所以佢個人嘅內涵咧係不停咁嘅增加噶。咁咧喺咁樣情況之下，佢就係、佢個為佢打開咗一片天嘅，真係嚇。
嗱，咁你話為佢打開一片天啦，咁佢真係學懂英文同埋有咁多其他嘅知識之後咧，對佢嘅工作上有啲咩嘅改變咧？
哦，改變就好大啦。咁嗱， 去到二十岁嗰阵时咧，系当上咗呢个销售经理嘅。嗱，首先佢要识英文啦，知识好咗好多，知识好丰富啦。仲有就系对到街童嗰时咧，佢已经学识咗点样睇人嘅眉头眼额，点样揣摩人嘅心理噶嘛。所以销售经个能力非常之高嘅，好快咧就令到佢就系、成为呢个销售经理之后，业绩系非常之好。但与此同时，佢又发觉到佢自己咧系唔适合同人打工嘅，因为
咁都系一个咁醒目嘅人咧。佢嗰个目标唔系话净系做个经理就可以满足到佢，
因为佢才能好多时比老板更高啊，
冇错，
所以出咗呢个问题啦。
嗱，咁佢又点样创开自己嘅事业，揾到第一桶金嘅咧？
佢第一桶金咧就唔系做生意做翻嚟嘅，系炒股票炒翻嚟嘅。香港1973年咧，股票咧就系持续咁上升，一路升到去最高点系1700点啦。跟住咧就大幅度嘅回落啊。咁黎智英咧就唔系升上去嗰时入股市嘅，入呢个股市嘅。佢系当你股市大幅度回落嗰时咧，佢就入市啦。佢就不停咁抛空股票噶。咁咧就系、是、个。技术就系、是、买咗之后咧就平价时买翻啦，咁样补翻啦，咁样情况咧，佢系咁样情况之下赢到第一桶金噶。
系几多钱啊？
当时大概赚咗系25万咁多噶。
嗱，25万当时香港都买过一两层楼。
系喎，嗰阵时系25万买个中即系
中等嘅
楼，系可以买到，应该买到两层噶啦。
1973年嗰时，黎智英即系得25岁嘅啫。
系啊，系啊。
咁真系都好犀利啊！
第一桶金啦。嗱，黎智英咧，虽然佢系喺股票市场度赚到第一桶金咧，但系佢了解到啊，佢好清楚到呢次系投机，呢次系好运所以赚到钱啦。但系唔会次次都咁好运嘅，所以咧。自从呢次之后咧，决定咧以后唔再掂股票嘅。你睇到佢真系以后真系完全冇掂过股票过去个人。咁你睇到呢个人咧系好有自制能力噶。
嗯，嗱咁啊，佢即系其实我又想问一问啦，因为其实喺香港嘅人啦，特别系年纪比较大嘅人咧，都一定听过佐丹奴呢一个品牌嘅，咁可能大家都着过佐丹奴嗰啲衫嘅。咁啊，究竟黎智英系点样开创佐丹奴呢一个嘅事业嘅咧？
咁佐丹奴佢系1981年开创嘅，但系咧喺佐丹奴之前咧，佢赚到25万啦。嗰时咧，佢就买咗一间系毛衫厂嘅毛衣厂嘅。咁咧，因为佢喺厂里边已经工作咗好长时间，十几年，对厂嘅运作非常之熟悉啦，销售嘅技能又好啦，所以生意蒸蒸日上噶，赚大钱噶。而且咧，佢已经成为一个好成熟嘅厂商啦，经常飞去美国咧，同去接单嘅。同啲美國嗰啲猶太商人非常之熟嘅，咁喺啲猶太商人度亦都學咗好多嘢噶，所以咧呢、這個就係佢嘅真正事業發展嘅第一步咧，就係呢間毛衫廠嚟噶。咁1981年咧，佢就開創咗呢個佐丹奴嘅。咁事後去檢討咧，其實咧當時係一個衝動嚟噶，而且虛榮心推所致噶，因為咧佐丹奴啱開始年年蝕錢噶嘛。咁咧，點解佢會有咁嘅衝動咧？係因為當時香港咧亦都有其他嘅本地品牌做得好，好似 Bang Bang 啊，同埋呢個 John In Shirt 啊，呢啲都係非常之流行嘅本地品牌嚟嘅，所以佢又希望同佢又想學人咁樣做，但係咧冇經過詳細個計劃咧，所以係先頭係蝕本嘅。咁佢去到1986年咧，佢下定決心啦，咁啊，佢一定要將呢個佐丹奴做起佢。咁喺情况之下咧，佢一定要好专注啦，所以咧佢就将呢个赚大钱嘅毛衫厂卖咗。
哇！咁佢呢个决定都好唔简单
啊，唔系一般人做得出噶。
卖咗赚到钱嘅毛衣厂，而去专注做一间蚀紧钱嘅做 Dano。
系啦，所以咧咁样情况之下咧，佢就系、是、但系咧佢就系、是、好专注之下咧，首先咧佢创造咗一个呢、这个营销嘅策略啦，因为受麦当劳嘅启发啦，因为麦当劳咧个好好生意啦，但系麦当劳卖嗰啲产品好少嘅啫，所以咧佢就系简化啦，将呢个佐丹奴嗰啲咁嘅 嗰啲咁嘅
貨品嘅
銷售嗰啲貨品嘅項目咧，從二三百個減到50-60個，但係呢50-60個咧係比較精嘅、比較受歡迎嘅產品嚟噶。咁咧，因為佢減少咗咁多呢個咁嘅產品項目咧，個管理個簡單好多，成本就減低咗。咁啊，所以呢啲貨品銷售咧就係提高咗，提高咗之後咧，咁咧佢就訂貨價錢又平咗。咁咧，咁啊，訂貨價錢平咗咧，佢就將啲慳翻嘅錢咧，就提高產品嘅質量。咁提高產品質量之後咧，個產品嘅銷售更加火箭咁向上升，咁形成咗一個好好嘅良性循環，令佢賺大錢嘅。所以咧，做呢條生意嘅突飛猛進啊，咁啊，業務咧就發展到中國大陸添。咁做丹奴啊，解釋下就係一個潮流成衣嘅连锁店嚟噶，就系、好多分好多呢个门市分店噶，咁开到去中国大陆，咁咧而且呢种嘅格索，佢个经营概念咧系受到好多人学习、研究同埋仿效噶。
咁啊咁成功咧，做 Daniel 做得，但系之后佢又卖晒做 Daniel 嗰啲嘅股份噶，点解咧？
因为咧，佢喺1964嗰阵时咧，民运嗰个天安门事件嗰时咧，佢大力支持中国嘅学生运动噶。佢曾经做过20万件印有学生领袖样个样嘅 T 恤啦，去派俾啲参加活动嘅人，亦都发表咗一个公开信咧，系严厉咁批评啊，呢个六四屠夫李鹏噶。咁咧，因为得罪咗李鹏啦，所以佢做 Daniel 嘅大陆嘅生意咧，慢慢被受到封锁啦，封杀啦。咁佢為咗Giordano 大陸嘅生意有比較良好嘅發展咧，所以咧將 Giordano 嘅股份啊低價賣出去噶。咁咧雖然話低價喎，嗰時都賣咗3億美金喎。喺90年代開始嗰時有3億美金，即係20多億港紙，好犀利噶咯噃。
都好多錢啦嚇。嗱咁啊，黎智英一路都係一個咁成功嘅商人，佢點解會接觸政治咧？
嗱。除咗佢细嘅时候受母亲被斗啊、跪玻璃咁嘅经惨痛经历之后咧，当然佢对中共极权咧系极之反感噶啦。长大后咧，嗱，佢读好多，佢好中意读嗰啲嗰啲经济啊、政治学啊同埋哲学家嘅书嘅。咁啊，譬如嗰啲叫做 Frederick Hayek 啊，同埋 Karl Popper 呢啲系当代即系最出名嘅哲学家、经济同埋政治学家嚟噶。咁呢啲全部系自由派嘅学者嚟噶，所以咧黎智英嘅思想系深受佢哋嘅影响噶。咁黎智英睇落去嘅生意人，其实咧系一个自由主义者，信奉自由奋斗，对自由嘅信念嘅坚持咧，比佢赚钱咧做生意赚钱咧更强噶。因此咧，佢又夠膽咧，就佢唔係蠢嘅，佢知道你批評李鵬，你有後果嘅，佢照樣係發公開信公開信批評呢個李鵬噶。
唔怪得知佢咁支持民主運動，原來佢有呢一個背景啦嚇。
係啦，佢有一個咁強嘅民自由嘅信息噶，所以《蘋果日報》而家咧差唔多咧就係、香港唯一一份啊。除了大紀元之外，唯一一份仍然是支持自由民主的報紙嚟噶，咁啊係民主派嘅主要嘅輿論同埋信息嘅基地嚟噶。咁黎智英亦都係身體力行噶，係佢係香港民主政黨嘅唯一嘅金主，佢捐錢係2000萬計噶。佢亦都係天主教徒，佢曾經咧捐過2000萬俾呢個陳日君主教噶，幫目的咧係資助大陸嘅地下教會噶。
嗯，冇错。嗱，咁啊，真系，你听咗黎智英个呢个身世啦吓，咁啊，佢一个好坚持民主嘅人嘅。咁啊，其实国安法通过之前咧，有好多人咧都劝黎智英，你不如离开香港啦。咁但系佢一路咧都坚持话佢系唔会离开香港嘅。咁啊，真系你可以睇得到，佢真系置生死于度外噶。
系啊，佢个名言就系煮到嚟就食啦，系嘛？
冇错，
有乜好怕？系呢、這个就系佢个名言啦。有乜好怕？煮到嚟就食啦。所以佢将呢个自己嘅自由啦、生死咧置于度外噶啦。咁佢去参加呢个雨伞运动啊，同埋呢个反送中运动都非常做得非常之前噶，经常出现游行啊、集会里边噶吓。咁所以中共咧就对佢咧就系作为首最重要嘅 眼中钉嚟噶啦。
咁大家就听完叶万峰呢个讲解之后，见到阿黎智英由一个好醒目嘅街童，变为一个吓好有学习上进心嘅学习嘅青年，再变成一个成功嘅商人，跟住变成传媒大亨，最后成为一个将会被历史记载喺历史上边嘅自由战士嚟嘅。咁啊，黎智英一生真系非常之传奇。好啦，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晒啦，系啦，咁啊，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我哋的节目，再见。